好，今天要跟各位看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七章十到十三节。那我们雅各书快要来到结束了，今天是到第七章，我们要看第十到十三节。如果你们没有圣经，可以看那个周报，已经写出来了啊。雅各书第七章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圣经啊，找到之后一起来读。来，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现在拿让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清晨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在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如果自己稍微想象一下，你就会看见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作者是在描写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或者是情境。那个美丽是在于好像一个非常丰盛绿色的葡萄园，而且这个葡萄园里面呢有各样的果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葡萄树，而且上面的树呢都已经说明说发芽开花，欣欣向荣，而且街上的果树呢都已经结满了果子，而且那个果子是新陈佳美的果子。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呢？就是雅各书里面爱的果子。那么大家已经从第一章一直来到第七章呢，可以说雅各书的记录或者描写已经快到一个尾声了。那么正如一开始我所讲的，雅各书除了是表达人间男女之爱之外，也最重要讲到我们信徒心腹跟耶稣基督新郎的那个关系。总的来说，雅各是描写什么叫做爱，我们又怎么样才是表明我们真的爱。那么第七章这里呢就讲到这个男女主角呢，他们的爱已经来到高峰了，而这个爱的高点或者爱的高峰呢，就是必须要结出爱的果子。前面他们已经结婚了，现在更要往婚姻的高处，爱的高处向上爬。那个爱的果子就是什么呢？爱的高峰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主为对方结出爱的果子。所以在佳偶在这里讲了，第十节那里讲说在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这四个字形容得非常的好。那个果子不是又生又涩的，不是又丑不好看的，而是非常丰满的佳美的果子。那么佳偶说，门内在我们的门里面园里面已经充满了非常美丽丰盛你想吃的那个果子，而且他说，我的良人啊，这些果子完全是我为你存留的。那么他们这个关系来到过高峰的时候，我接触这个果子是良人啊，我的良人啊，这完全是为你存留的。那我们看见这个佳偶或者这个女主角因为爱这个男主角，这个佳偶因为爱这个良人呢，这个爱的个表现不单单是在嘴巴的很多人呢以为就是 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爱你，那你爱一定有表现的，正如一个果子去结得出来的，可看可吃可摸的。所以呢，这个加偶就说，我现在不单单是嘴巴里面爱你，不但是心里面爱你而已，我现在为了爱的缘故，良人啊，我为你预备了新陈佳美的果子，然后这个果子呢，单单让你来享受。那么今天呢，我们发现，我们都说自己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祷告的时候这样祷告，唱诗的时候这样唱诗。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当你真的爱主的时候，你有没有东西给人看呢？你有没有让一些东西啊，一些举动，有实体的举动，让不信的人可以摸得到的、尝得到的、看得到的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成熟的生命，就要再追求到，当一个不信的人站在我的旁边，能够感觉我是基督徒，能够摸出我的爱主的见证，看出我爱主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说要爱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加偶一样，为主结出果子来呢？那么首先要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的果子呢，是我们基督徒那个品格方面的，就是品性、品格方面的果子。一个信了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努力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果子能够凸显出来。那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传道节讲解过圣灵的果子，那个果子那个字啊，不是九个果子，而是呢一个果子。我今天忘记带一个苹果来了，你们现在就想象一个苹果吧。那么圣灵的果子呢，其实只有一个苹果，但是你看见苹果是不是有一些部分很红的，是吧？你现在想象咯，富举苹果啊，有一些很红的，但是有一部分的皮呢黄的，是吧？也有一些部分的皮呢可能是 orange 的，橘色的，也有一些皮呢可能是绿色的，是吧？你会看见一个苹果里面呢，有不可能一个果子全部是红的，很少，除非你是 red delicious 那一种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的哈。意思说呢，我相信你们听过传道人讲过了，就是圣灵的果子呢，不是九个果子，你不能说我有仁爱没有喜乐，不对的。保罗在这里讲呢，你信了主之后，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嘛，是吧？你已经有圣灵了嘛，所以这个圣灵这九个果子，九样的果子呢，已经在你的里面的。那问题是说呢，你要追求怎么样让那个譬如说良善能够红一点，慢慢慢慢呢这个苹果的颜色能够很 balance， 很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美丽的颜色，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所以弟兄姊妹，以后你们交通了不要这样讲了，你这样讲是错的，说我没有节制，不对，你有节制的。意思说我们要追求怎么让我的节制本来是非常绿的，在那个苹果里面那个皮很绿的，我慢慢慢慢把这个绿点呢变成跟其他的颜色呢都一样。那我自己呢是没有忍耐的，你知道吗？我在我的苹果里面呢最绿的那个部分呢就是忍耐，那喜乐呢还行啊，节制呢还行，我很 disciplined 的啊。但是呢我到信了主到现在，我还一直在追求，我还是蛮绿的，还在追求，都已经70多岁了，还不忍耐的，怎么可能的？所以呢，我以前呢，在我的 东岸的教会，我跟我的牧师讲，因为我们的教会很大嘛，啊，有啊，每个啊事工都有一个教牧的啊，比如教育部有个教育部的教牧，关怀部有关怀部的教牧，因为我们是1000多人的教会东岸啊，那每一个事工都有一个啊教牧要带头的，我就跟我的主任牧师讲啊，所以我什么部门都做过的，在那个教会，因为我在那边教很久了。但是我跟我的牧师主任牧师讲，我说牧师，我跟你讲啊，啊，我先讲明啊，我什么部门都可以做啊，什么宣道部啊、教育部啊、关怀关怀，我说其他的，我说至于关怀呢，真的没有人呢，我也可以非常勉强跟他讲，但是千万在关怀部里面，你叫另外一个人做什么呢？做。老人中心，对不起啊，年长的弟兄姊妹啊，我说，因为我们教会呢有很好的老人事工啊，礼拜一、礼拜四呢就开放，那些唐人街的老人都来，哎，有时候来啊70、80人，你知道吗？那我说呢，至于我们教会那个长青中心，我们不叫老人中心，我们叫长青啊，年纪大了，长青不老啊。啊，所以呢，我说呢，长青中心的事工我不能做哈，啊，因为为什么？我真知道我的软弱，我是为主的缘故，常常叫自己人呐，啊，因为呢，有你们是不会的，啊，有一些的年长的呢，哎呀，同一件事情讲讲，当他讲到第三句，我已经里面忍不住了，就想走了。想跟他 conclusion 啊，给他一个结果，你是想讲这样是不是？就想这样跟他讲了啊，所以我觉得我这样不行了，我这个不能做这个事工。哎呀，因为我告诉到现在也一样，所以啊，吴牧师呢常常受我的欺负，他有时候讲的第二句我就知道他的结论了。那我说，哦，你是讲这样是吧？因为呢，我这个忍耐，我告诉你，在这个苹果里面糟透了啊，就是绿色，到70多岁还没有让它发挥的好啊，所以呢，这个圣灵的果子你已经有的啊，这9样你都有。那你说，那我还要接什么呢？不是要接，你已经有了，你要努力怎么样，让这个里面圣灵给了你那个节制、温柔、信实、良善啊，恩慈、忍耐、和平、喜乐、仁爱，通通能够越来越好。哇，整个苹果放出来，那个颜色都好像一个画家一样，调配得非常的美丽。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品格方面的圣灵的果子，让人家一看见，哇，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原来你的信仰可以改变你暴躁的个性的，让你能够温柔的啊！我看见好多的信主的人呢，常常做见证，他没有信主以前呢，他的个性呢非常暴躁，没办法，因为呢是他爸爸妈妈生他出来这样的个性。但是你会看见哦，常常听见这样的见证，当他信了主之后，觉得我不能再这样暴躁，因为暴躁会失去了基督徒美好的见证。他可以为主的缘故天天祷告，也叫旁边的弟兄姊妹 accountable to 他，意思说我什么时候没有忍耐暴躁呢，你就提醒我。哇，很努力，为了什么呢？为主美好的见证，让能够在人的面前看出来我真的是可以改变的，从暴躁变成温柔。好像门徒约翰一样，你知道吗？门徒约翰啊，如果你看到你读他的书信呢，你没有，绝对没有想到他没有遇见主以前呢，他的个性跟在座当中很多人差不多，非常暴躁。但是你记得吗？我们常常背，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的门徒来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一类的话都是约翰写的。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常常讲到爱的门徒约翰，你知道吗？他天生就是一个暴躁的人，因为耶稣啊给他取了一个花名，一个别名啊，你就叫什么呢？你就是雷公啊！你们有没有人给人取名？你就是像雷公呀，雷子啊！意思说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暴躁的一个地步什么呢？好了，去到一个乡下，一个乡村布道啊。那么那个乡村的人呢，就不欢迎耶稣啊。那么这个学生啊，约翰怎么样呢？看见那些乡下的人不欢迎我的老师，觉得没有面子啊。其实老师都不生气，你学生生什么气呢？啊，但是他天生是雷公嘛，所以他没办法忍耐。你怎么不可以不给面子给我的老师啊？那老师没面子，那我做学生也没面子。所以他就跟耶稣讲：“耶稣啊，请你祷告啊，求什么呢？天降下火来烧死他们。”你看。如果你去短宣呢，我不就看你们有一个六月要去短宣啊。如果那个不听你的，你不是去短宣还做这样的祷告，我上帝会听吗？求你，你看那个约翰，他的脾性就是这样，暴躁的人控制不了的，自己讲什么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啊，他求你祷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那老师都不生气，你生什么气呢？哇，结果耶稣骂他：“你啊，就像雷子一样，雷公啊。”所以约翰有一个花名的，门徒写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的这个门徒约翰啊，有花名的，他是一个雷子，发脾气响的雷也会轰死人的。可是感谢主，三年之后，这个雷子暴躁结出温柔爱的果子来。因为三年之后，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看见下面只有两个人站在，你知道吗？啊，遇到非常的生死攸关的困难，跟你跟到最后的恐怕就是你的妈妈。那个时候生死关头啊，罗马帝国要抓耶稣啊，钉他十字架，那你跟他做的学同伙的人还不躲啊，所有人都跑掉了。但是你没想到这个雷公啊，雷子啊，约翰跟到十字架底下。所以在十字架底下只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再来就是这个曾经是雷公的门徒约翰站在下面。那么作为人子的耶稣基督，他看到母亲在下面，我回去天父那里，谁照顾我的母亲呢？他就跟这个雷子约翰说：“儿子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就把他的母亲放心的托付给约翰，因为这个雷公已经改变了。三年当中，他被主改变，他生命来了一个改变，他也有一个美好的为爱主的缘故结出的果子来。这个本来是雷公的约翰，后来居然写出了约翰一书这五章的圣经。这五章的圣经讲到基督徒爱神应该要怎么样的爱神，为什么要爱神的那个道理，讲的最深层的一本书。显然这个门徒深深了解到何为爱，而且约翰一书的重点不是理论性的讲那个爱的，整个重点就讲到如果你们说要爱神，你要怎么样？讲到那个爱的果子来， 是从这个门徒约翰而来的。他果然为主的缘故能够结出这个爱的果子。今天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努力，主啊，你这样爱我，我必须要在人群当中，在我的公司里面，不是嘴巴上讲，而是很自然的有心诚加美的品格的果子为主结出来。别人一看都不用你去传福音，他自然会因为你品格上的改变而被吸引来信仰你所信仰的。除了我们要有品格圣灵的果子之外，我们必须还要结出什么呢？如果你说你爱主，你必须要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子。而福音的果子对主来说，这是主最期盼的。有没有记得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升天了，他只有一个吩咐，那个吩咐就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而且要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在耶稣里面最后交代在人间给人间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是何等重要呢？最后一句话啊，当我们的家人离开你了，最后那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像我的母亲早年父母啊，因为我过了年龄不能跟着父母来美国，要留在香港。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大了啊，因为超过20岁，所以不能跟父母一起移民到美国来。那我们就我跟两个哥哥操练啊，所以三个就留在香港。那当我的父母啊，还有带着弟弟妹妹啊移民了，坐飞机了。那个时候如果各位有还在香港的话呢，那个年代是启德机场啊，启德机场。那当然呢，我们三两个哥哥跟我呢就送别我的母亲弟弟妹妹啊，父亲他们。你知道送人的时候，以前起的叫送，你可以把它送到最后啊，不像现在一早就要拜拜了啊，可以送到最后。那么这个一进去呢你就不能再过了。但是虽然他过了之后呢，他还可以跟你讲话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把妈妈送到啊，真的最后那一步了啊，他过了关了，那我们不能过去了。你猜我妈妈，我一辈子都记得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他最重要一句话啊，最重要的。我妈妈转过来，我们是广东人啊，广东人就知道哪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在母亲的心中呢啊，就是你吃的问题嘛是吗？所以呢我的母亲啊，最后一句话你猜她讲什么？这么就那么一句话，别的不是应该更重要，他唯一在他的心中觉得要交代给这三个孩子，转过身来，我先用广东话讲啊，他说：“记得煲汤饮汤啊，记得要煲汤喝汤，因为广东人呢，没有一样东西比煲汤那个汤更重要了。”所以从此以后呢，我就记得要煲汤啊，还有呢要喝一点汤。不像我在台湾12年啊，他们没有的，都是青菜加冷水的。我记得我婆婆是给我这样做汤的，我说这个就是汤啊，不一样的啊。那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居然最后一句话，他一直升天，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你们要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爱主，你没有体察到主这个心肠，唯一能够满足主的心意的 就是必须要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2018年，今年才是今天才是二月最后一个主日，就让我让如果我要爱主，求主帮助我结出新陈佳美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今年之内必须要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子。在这一年，至少可不可以带领一个人，可不可以，你说你爱主吗？你可不可以为主的缘故，为了满足主这个大使命的深刻的心肠跟吩咐，最后的一个吩咐，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至少今年求主帮助我们带领一个人，不多啊，才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先让他们参加教会的小组，或者参加教会的团契，也许来叫他们来主日崇拜可能不太习惯啊，叫他们一听听得到信，是主日崇拜大部分的道是跟信了的人讲的，还有圣经认识的，也许慕道友主日崇拜不是那么习惯，你就先带他到小组去，先带他到团契去，慢慢透过小组，慢慢透过团契，还有个人的工作关怀，今年务要带领一个人信主，结出福音的果子。平常上班或者是上街，不妨放一些福音单张，很多嘛，中信很多，这一类的福音性的刊物或者单张，放在包包，放在可以拿的东西里面，看到有好机会啊，因为美国不一定能够让你这样随便去发的，反正就说看见有好机会，就把这些福音单张或者中信美好的见证送出去。总的来说，如果我们爱主，我们要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子，就是要在主的面前想思想，要怎么样用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不是一样，这个方法不行，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不行，再想另外一个办法，这个就是百般的智慧的意思，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能说这个不行就不干了，这个不行再想办法，如果他不来小组吗，想想不放弃，带他去公园啊，或者说这个讲跟他没办法，没关系，你请人跟他讲，反正就是说求主帮助我，为了要表现我爱主，结出福音的果子，求主帮助我用百般的智慧，务要履行这个大使命，把人带到主的里面，这就是你能够表达对主的爱最真实的一个行动跟见证。刚才当你们读那几节圣经的时候，也许你们没有注意到哈，你有没有注意，如果你一直雅各书这样看下来，它的描写啊，哈，在刚才所读的几节圣经上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在 pronoun 啊，就是在啊作者在使用的代名词方面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也一定你要从头看到尾的啊。那么但是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呢，这个写的啊作者呢，就稍微在 pronoun 方面，就是代名词方面呢，有一点点的转变。你会看见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呢，有四次这个作者呢稍微转变了一下那个代名词，与其用良人加偶或者你我这样形容之外呢，它转变了，变成什么呢？用你我，有没有注意到啊？还有呢，用呢我们， 那么这两个 pronoun 或者说这两个代名词呢，其实就是在表现开始形容这两个人什么呢，两个人的关系。而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亲密不可分的，就是你我我们是不可以分的。所以他也用到第十节，就是说我属我的良人，属我的良人啊。我记得台湾有一阵子流行一首歌啊，啊，这么水和泥，泥和水啊，那首歌唱过没有啊？啊，叫我想有一下啊啊，你跟我就好，一个是水，一个是泥啊，那个泥跟水混合了，就揉成什么了？不可分了啊，就这个意思了，就你我。还有我们就表示什么呢，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什么呢，不可分的。所以他说我属我的良人，已经揉成一起了。而且呢他也讲到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我跟你两个人存留的。所以在这里这个作者是要表达什么呢，表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表达这个爱是什么呢，爱的专一性。你我我们真的爱是什么呢，从一而终的。就表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真的爱是什么呢，是绝对的排他性，只有什么呢，只有你我，只有我们，并没有什么呢，你我他，没有的。在所有爱的关系里面，真的爱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呢，永远是专一跟排他的。而这种爱的一个特质其实从旧约早就说明了。有没有记得当上帝订立那个十诫的时候，这是最原始的，他要跟他的百姓订了一条一个约，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十条诫命你要守。主神怎么讲呢，除我以外，意思说呢，他是跟以色列百姓嘛，以色列百姓是你，然后耶稣就说了，神就说了，耶和华神就说，除我以外就是你跟我，有没有注意到？除我以外，你不可什么有他，明白吗？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他，那个他就是什么呢？你不可有别的神。从出埃及记还在旷野没有立国成国以前，上帝早就宣告子民跟我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什么呢，除我以外我不容许你们有第三者，我不容许你们有他，不可有别的神。而且神后来又说了，接着先知他自己也说了，我是一个什么呢，祭邪的神。记得哦，那个祭邪不要套到别神去哦。在本来的意思啊，祭邪是 jealous， 我是一个 jealous 妒忌的神，嫉妒的神。很多人就说，那上帝啊，你还嫉妒什么呢？我听人这样说过，他这样讲是因为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真爱。上帝是一个嫉妒的神，当你的爱稍微容了一点他的时候，他是嫉妒的。因为神是一个专一爱我们的神，他也要求我们这样的爱他。如果我们掺杂了他在里面，嫉妒是会有的，因为嫉妒是爱的 一个情绪。如果我觉得如果一个两个人呢、没关系，你要走就走了，我觉得哎已经没有了。明白吗？你不会容许啊对方有那个他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作者在这里开始有一个转变的时候，所以到第八章呢，哇就讲到那个爱情重水不能熄灭，下次我们就讲这个。就是开始表达到那个爱的高峰就是什么呢？爱的高峰在婚，因为他们已经结了婚了嘛，前面我已经讲过了。这个爱的那个高峰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有他的。在这一个婚姻的关系上是什么呢？是绝对的专一，绝对不可以有第三者，不可以有那个他。这就是圣经所表达的爱情观，也是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婚姻观，绝对不能有第三者，从一而终，因为是专一的，你跟我还有我们，我属我的两人是绝对的专一的。有一次纽约的一个同工，我的同工，他比我大了、那个时候比我大。有一次他跟我开同工会的时候，他报告我们一件很可笑的事。你说是可笑嘛，也是有一点可笑的。因为他装的那个样子让我们觉得很好笑。那他跟他的师母，他那个时候已经快60岁了。那他就跟他的师母呢在唐人街一个杂货店唐人的店买东西。那个店是在唐人街很大的，所以很多外国人也到那边买的。他就排队付钱了，跟他的师母。那么付钱的时候呢，就后面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国外的外国的面前，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好像非常这个牧师跟师母呢大家靠得很近了 whatever 啊。但是那个年轻人就说，就问了，请问你们结婚多久啊？就问了那个美国的我们年轻人。那个牧师说，我们结婚35年咯，35年了。他那个牧师就装那个样子，说那个美国年轻人一听见他我们结婚35的，哦，这样就这样，简直就是看到一个 ET 这样子的看到是不可置信的情况，哦 35 years 就觉得好像35年太不可置信了。其实呢是表达，那个牧师是表达一个意思，能够，我想那个年轻人觉得你跟这个师母啊 stuck together 啊，连在一起35年啊，简直就是不可置信的事情。那这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已经20年前的事情咯，到现在这个更情况更可怕。20多年前这些年轻人在美国的大环境里面，他们对于什么爱情的专一、婚姻的专一、排他性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认为一个人能够从一而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简直就是一个什么呢？不可置信的事情。就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今天教会我发现很多教会的夫妻，很多教会当中谈恋爱的那些男女朋友都被这个大环境污染，忘记了圣经的教导。所以你看这个美国整个大环境，我们看那个离婚率啊，很可怕，10对婚姻当中超过7对以上，哇，很高的。这对中国也一样啊，香港也一样。10对婚姻以7对以上是什么呢？以离婚 作为收藏。至于婚外情嘛，啊，不离婚，但是呢，婚外情这种情况呢，更加普遍，而非常可惜的。今天教会在这个大社会里，非但没有产生真理的见证，反而今天的教会被大环境污染。这种的对于婚姻的专一性，爱情的那个排他性，完全忘记了。其实这不是教会的要求，而是什么呢？圣经的要求。上帝早就说明，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属于一个人，请你记得，只有你跟我，而且呢，是从一而终的。而圣经早就说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就是婚姻的床啊，不是我们平常睡的床，意思是说你结了婚之后那个床啊，婚姻的床不可无违，就是讲的婚外情的事情啊。因为什么呢？苟合行淫的人，神一定会审判。不要轻忽上帝的命令，也不要轻忽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圣经，就能够持守什么呢？神的命令，专一的爱神，专一的爱我们的配偶。总要记得，当初你在神面前所立的约，一生一世，上帝都说的，你属我，我属你。至于园中的果子呢，只有我们两个才可以吃的，门内嘛，所以这个果子一定只有他们两个人吃的，关了门的了，别人不能吃这个爱的果子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真爱的一个意义，从雅各书，从整本圣经都表示，我爱一个人，我要专一的爱他。当我跟他成立了婚姻，家偶跟良人的关系之后，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从一而终，让这个爱情，让这个婚姻能够结出美好的花朵来。我两个孩子从小就跟他讲，你想清楚啊，你只能够，你结了婚之后，你要跟那个人一辈子，我就强调这三个字。所以吓到他们现在好像还不敢结婚。麻烦的变成我现在有一点，但是我不麻烦，我宁愿他们明白圣经的教导。啊，我再在强调，你要想清楚，圣经的教导说，你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的，不管怎 ,no matter what。我用英文跟他们讲，不管怎么样，你圣经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真是让雅各书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爱一个人，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永远那个相属的关系是到死才能够中断的。好，我们再看，除了这个人间的家偶跟良人的关系之外，那我们对神呢？我们对神的爱，上帝也这样要求的。对神的爱一定要专一。所以呢，这个门徒约翰就是刚才我讲的，他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他这样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这一节同样读出，如果你爱的话，绝对是没有你我他的。如果我们爱神，就是你跟神，第三者就是世界。门徒约翰说，不要爱这个世界，还有世界上其他的事，就是能够抢夺神的那个位置的， 你要注意，不能容许他们。所以在这一节圣经的他是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所以正如英文说的，没就 either or， 没有第三者的， neither nor， 没有第三者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祷告里面，常常在唱诗的时候，主啊我爱你，你有没有反省你对神的爱今天是专一的吗？还是在你跟神中间总是会掺杂一些世界和世界上你放不下的东西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不是真的爱，也不是上帝所要求的我们对他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思考，如果我爱主，也因为我爱主的缘故，求主帮助我在今年之内2018年，让我再一次好好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有美好的见证，人羡慕做基督徒。也求主帮助我们用百般的智慧想尽办法，怎么至少今年能够为主结出福音的果子。更重要的，也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今年，更是一生一世能够活出单一爱主的生命，努力做到美好的果子只为主存留。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十字架的爱的感动，我们就能够照着十字架的榜样标准来学习爱我的弟兄，爱我的姊妹，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爱我所接触的人。更重要，让我们以十字架的榜样和标准一生如何爱你。主啊，你为我们舍己，我们到底有什么不能为你舍下呢？求你的灵深深地感动我们，让我们从今而后不是单单在嘴巴上说爱你，也不是在祷告的时候说爱你，更不是在唱诗的时候爱你，乃是真是有实际的行动表现，如同一个果子一样献呈给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请各位起立，我们请冯牧师祝福。
我们唱三颂。